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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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是星期一，所以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我要和各位谈一下有关于我们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祖先的问题啊。咱们中国呢很讲究这一点，其实在东方啊有许多国家，他们都非常的注重我们的祖先是谁，父亲啊祖父啊，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身家调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父亲啊祖父啊的名字都写上。咱们中国也是一样啊，但是有一些国家并不是啊。像北美的国家，如果我们要买一个东西，买飞机票啊，要买手机啊，我们就不需要填我们的父亲的名字，我们填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哎，可是呢到了今天这个21世纪啊，在中东有一些国家依然是非常的保守，你买一些个像电器啊家里的电器用品啊什么的，要把你的父亲的名字给填上，这样他们才能够确定你的身份。所以这个祖先的家系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就像是以色列人也是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看到他们不允许以色列人和外族通婚啊，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要等候那个弥赛亚出生啊，所以他们的血统啊一定要纯正，他们也以自己的祖先为荣。就像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经常提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啊，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对他们来看祖先是谁就决定了他们是不是属于上帝的这个大家庭。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之后，他跟犹太人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是可以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的祖先，但是如果他们不爱天父所差来的耶稣，他们就不是上帝家中的一份子。这样同样的道理今天呢也很适用于我们，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家系，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不是要成为上帝家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相信耶稣，那么上帝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们若是承认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也决定要跟随着主耶稣，那么今天我们来信靠神，不只是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嘛。但是因信称义，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成为上帝家中的一份子。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这真是我们的福气，他为我们赐下救主耶稣基督。同时上帝说他是我们的父亲，这个关系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是不会改变的。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就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9到47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的天父这个主题。听众朋友请你打开圣经了，我们先攻读之后一起来思想。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9到4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父亲。圣经说，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说到家谱，犹太人对于家谱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家谱是指明一个人的由来。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里呢，说到儿子在犹太人中是很重要的，有很多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圣经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原文里是说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原文后裔、子孙这两个名词都是儿子的意思，表示这是合法之子，是与父亲同享权利的人。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呢？是以撒。但以撒是独生子，以撒的特性是这是一个顺服之子。亚伯拉罕曾经带他到摩利亚的山上去当作祭物要献给神，虽然后来有公羊代替了他，但是在神的眼中，以撒是已经成了奉献之子。以撒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父神的独生之子，是一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将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做了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也说到我们的主是大卫的儿子。那么大卫的儿子是谁呢？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平安或者是和平的意思，他是承接了大卫的王权，坐在宝座上以和平治国。所罗门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将要回来，他回来要做王。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君呢，他用和平统治万国，他也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圣经在这里提到了大卫，又提到了亚伯拉罕，提到大卫的儿子是说到他和犹太人的关系，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则是说到主耶稣和地上万族的关系。我们的主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万民的救主。在这里说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当然这是指主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因为他要拯救万国万民。但是主耶稣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做王的。在新约里除了马太福音记载家谱，还有路加福音，但是这两卷书 记载的方式就有所不同了。马太福音所记的是由上而下，从亚伯拉罕起到约瑟为止，这是犹太人国王的世系。那么路加福音是由下而上，所记载的是从约瑟开始，因为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的关系。在这里路加福音第三章的23节说到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实际上是西里的女婿，这是犹太人的习俗，常常称女婿为儿子。所以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是玛利亚这一边的家谱，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家谱一直推到了亚当。感谢主，主曾经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伤那蛇的头，因此我们在家谱里就看见了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好，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却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为何主耶稣对他们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说到真理，在圣经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客观的，指的是神的启示，使人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可以得着救恩；另外呢，就是主观方面，指的是基督耶稣自己，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启示的中心呢，是神救恩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可惜在这两方面，犹太人都不知道，也不明白自己是罪的奴仆。于是我们的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一个人在罪中啊，享受着任意放纵，好像是随心所欲，其实呢，他是罪的奴仆，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接着主耶稣就点醒他们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可见真正属灵的自由是借着神的儿子而获得的，神的儿子能够叫人不做罪的奴仆，感谢主，这才是真自由。可惜这一些犹太人真是只有蒙心呢、懂得一点点就以为自己懂得全部了，于是呢，耳朵塞住了，眼睛也闭住了。主耶稣告诉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却想要除掉主耶稣，所以主就明明白白的点出他们的心里所想的，他们想要杀掉主。犹太人反驳我们的主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在这里主耶稣指出肉身的血统和属灵上的渊源所产生的表现是完全的两回事。犹太人听见主耶稣所说的话就十分的生气，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接着主耶稣对他们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我们的主在这里强调的是属灵的亲属的关系，而不是肉身的血统。如果他们真是神的儿女，他们就一定会像天父一样爱主耶稣。可惜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听不进去，因为成见太深了，根本不可接受，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听到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主就指出了他们里面的源头，原来他们是出于魔鬼，魔鬼就是毁谤者，他是一个伪告者，专门在人的中间，也在人与神的中间说谗言。在此主耶稣就点出他们的父是仇敌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他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主耶稣说在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这个我们都知道，仇敌说谎是出于他自己里面那个特殊的邪恶的性质， 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管住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口里应当是没有谎言的，否则我们真的需要去请牧师为我们祷告了。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十分感慨，很心疼地对犹太人说，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主耶稣是真理的化身，他活活地将真理活化了出来。犹太人面对这样一个很具体的神真理的表现，他们怎么能够不相信呢？他们怎么能够不对我们的神发出活的信心呢？所以他们的不信证明他们并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魔鬼的。但感谢主，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就信了，因为我们是出于神的。在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心灵深处，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就是渴慕神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对于神的话觉得厌烦了，听讲道觉得神的话也挺无聊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回到灵里，用心灵用诚实来祷告亲近神。因为在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是还不是追求认识自己，而是先要认识神。只有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追求，因为追求认识神的结果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才会有正确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天父吗？在约翰福音17章的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您看，认识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就得以进入永生。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么这种眼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吗？不是的，这种眼光是我们由重生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要认识耶稣基督，要相信他，并且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凭着信心呢，我们把心门打开了，说，我的主，我的神，请您进入到我的生命里，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做主掌权，掌管我吧。这是一个最智慧的请求，因为当我们的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他就会引领我们活在那个永恒的层面呢、那这样我们的心智便会得以提升，提升到可以超过现在，可以超越我们生活中许多令人厌烦的那些小事，把我们带进到永恒的生命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当我们把握了对神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掌管一切的，因此我们就不会打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使我们心惊胆战，也不会因为某一个地方啊有了地震啊，有一些恐怖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认识我们的神可以使我们更加的坚强稳固。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就会越暴露我们自己的真相。其实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最误会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认识了神，神就会帮助我们多了解自己，包括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缺点。所以每当我们寻求神，神就会使我们多一点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知道自己的需要在哪里，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对付。而且神总是把真相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唯有真理呢可以使我们得自由。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真理，他是光，他是道路。
鼓励孩子朝着自己听见的鼓声前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小敏诗歌，歌名叫做《感恩的泪》。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我为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有一个父亲常常和他的两个孩子在户外玩释放气球的活动，而且每次都是放红颜色的。有一次他要去另一个城市洽工，在临出门前他告诉他的孩子，如果想念他就放几个红色的气球，他在远方也会看得到，就知道孩子们在想他。没想到这一趟旅行耽搁甚久，他迟迟无法回家，而孩子想念父亲的心意却越加的迫切。同村的人看到他们在释放气球，都深受感动，知道他们又在想念父亲了。有一天，当这两个孩子默默地在放着红气球的时候，同村的居民居然都跑来了，他们也买了一大堆的气球，大家齐心努力，一次就释放了好几千个红气球，只见天空满布了红色的气球，非常的壮观。这件事马上引起新闻记者的注意，主动报道了这则感人的消息。在远方城市的父亲一看到这一则报道，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专程赶回。
我们是否也存着如子之心，常常想念着天父呢？每一次的祷告就是一次的思念，感谢主，他一定都知道，他从来没有不理睬我们。这些祷告都化为美丽的翅膀，飞向天父的宝座。
是华人祷告。 中国自杀的人口模式跟外国不一样。在外国，男人自杀比女人多，城市人自杀比农村人多，老年人自杀比年轻人多。但是在中国，妇女的自杀情况比男人多了 25%， 农村人的自杀率是城市人的三倍，年轻人的自杀率比老人还高。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爱及话语临到那些对生命失去盼望的人，使他们的心蒙光照，得安慰。愿中国的妇女、农村人、年轻人认识你、经历你，在你里面找到人生的意义，珍惜自己受造的生命。愿基督信仰转化中国社会风气，降低国人的自杀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纵使人生的脚步是错入了干旱无水之地，看起来前途茫茫，但是我们只要抓紧了前面人生的方向，我们一定能够走进到丰润水草美地。千万不要轻视生命，因为生命是宝贵的，活着可以有很多的机会，虽然看来没有机会，依然是很有机会，因为机会在耶稣那里，在我们的神那里，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放弃。成功都是属于那些不放弃的人。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神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